成交是说你接到这个婚纱订单，
对，
三张
零，
我靠，
还是我自己扣客的嘞。他打电话说：“哎，你们工作室怎么没人？”我说：“我们在婚纱展。”然后说：“那我要拍婚，就是之前的客户啦哦。”然后跑来这边找我们签约，就这样。然后那场婚纱展，我场地呀、啊、工读生等等等，我花了很蛮多钱的。结果我们那天成交零。
吵架打架生病离婚甩锅倒债诬告背信渣男营业秘密家人看衰小道全网八百条都说你杀人的新闻都在园中鸡汤。大家好，欢迎来到园中鸡汤，让我们一起学习低谷的智慧。你好，我是 Max 吕园中。
大家好，我是虾编，今天轮到我来当复访者咯。
那么我们介绍一下虾编，虾编是我们那个哦、我们认识在六七年，他是我那个购物社团的好朋友、
你就知道我买了多少东西
然后呢他其实是另外一个那个 Podcast 知名 Podcast 节目住宅好虾，
对，当然住宅好虾我是主持人也是创办人，
对对对，
欢迎大家收听哦。
你们那个节目在讲什么？
我们节目在讲就是很多住宅的节目大家都会讲到比如投资啊房市啦、啊、那但是都忘了底层还有一群真的是想用自己很小的钱去买房子的，我们是讲给买房小白听的节目。
你现在有自己的房子吗？
我现在有自己的房子。
然后你现在是社畜在缴房贷对不对？
对对对。
好，你好，我们大家都是这样子的、嗯、然后那个那这所以你在讲一些房地产的节目，
嗯，
然后有知名的人士，我记得嘉欣有去吧？
啊，还没
哦，嘉欣还
没，但是好哥有来
哦，好哥有来，
对对对。
哦，然后你那个节目是多久更一次？
周更，
每个礼拜几呢？
每个礼拜三，所以礼拜一、礼拜二听园中鸡汤，礼拜三听住宅好虾 哦。
顺便自录试一下啦，
谢谢大鸡哥。
对对对，那我们就是小虾其实是我们他的这个叫谦虚的说他自己虾编，他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制作人，我们就是谢谢他给我们那个就是他两年做这个 podcast 的经验哦，然后就是让我们做这个 podcast 节目的时候变得顺利很多。这边要谢谢一下那个小虾，
没有啦。感谢这个机会有认识到很多哇，听到在这边听到很多人的低谷的故事，我甚至觉得天哪，他们之后怎么都度过的，我觉得都非常佩服、欸、
我自己都觉得每次访问、哦
嗯、
不管大家社会觉得大咖小咖、
嗯
哦、就是很多人以为上我们节目要创业嘛，没有啊，我们挑人哪有在，我没有在挑这种人的。
对，上次被你跟饼哥一访问，我也觉得那天真的眼泪差点掉下来，然后你知道吗，后来我的朋友收听了我那一集， 我原本有点担心，因为在我的朋友圈当中大概有一半人不知道我离婚、
嗯、
然后后来发现给我鼓励的人好多，甚至还有男性友人说、
嗯、
小夏我最近跟我老婆也有点不合，我可以找你聊一聊吗？
咨询吗？
对，然后不论是工作上的或者是婚姻上的，女性朋友给我鼓励说他觉得我很棒很有勇气，男性朋友来找我諮商。
哇，你有收他费用吗？
啊，
收他至少 一杯饮料钱，
一定要的啊，至少一杯咖啡啊，维持这个习惯。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嗯、就是基本上我们这个节目是这样，就是我们刚因为在访问今天的这个来宾之前，我们也跟来宾聊了一下，就是产度不分贵贱。
对，因为我的产度没有那个像之前的创业家有那种烧几千万
啊，对啊，
或是有上社会新闻事件的、啊、
八百条杀说你杀人的新闻。
对，但是因为我一开始也觉得我没有那么惨啊，那我像我这种小人物可以来做分享吗？那没想到说哎，其实不同面向的人生故事都会给不同的朋友有一些想法跟一些感触。对，
我觉得这样啦，就是惨度齁，就是那个感觉，那不是一个绝对值量表，就好像你去银行借贷、嗯、没有，你只能借200万，那个人可以借2000万，不是不是，就是那个是一个相对值、
嗯、
就是我能忍受就是这样，那个人可以忍受就是那样，所以每一个人的惨度他可能都是不一样。那个还有我很喜欢讲一句话，是那个格局是被撑大的，
嗯，
对对对，格局真的被撑大，因为你被发生过某些事情，那可能你就下一次可以处理，
嗯，
好，那我们屁话有点太多了，就是在，我觉得先让他知道这个是，我这是我们节目的初衷，所以我们也会邀请各种不同经验的人，
嗯，
因为各种不同经验的人会导致，因为有些事情我们是没遇过、啊。
那今天这一集呢，我邀请到我心目中的英雄， 因为我跟他认识大概20年了。为什么我称他是我的英雄呢？我常常说，天哪，我又找我的偶像来了，我今天跟我的偶像吃饭哦。因为我觉得他是在创业这条路啊，我从20年从他身为部落客时期，我就迷上他了，
哇！
然后就一路追寻着他，在做不同的创业这条路的转换啦，然后比如说一些心路历程啊，那甚至现在我很有这个荣幸变成他的小闺蜜，我也觉得很开心。
哦，真的哦，居然有人这么有，对你来讲这么有魅力。
嗯，
好，让我们来欢迎今天我们的
来宾乔安。
嗨，大家好，我是Joanne乔安。
乔安，不然我们自我介绍你自己一下。
你说生辰八字吗？
没有，也不用跟我们讲那个高矮胖瘦都不用，谢谢。
哎，大家好，我本身是做摄影业啦，那更早期是做广告业，然后那时候认识小夏的时候是做部落客，哎，好像事情很多哈。其实很早期的时候我就自己创业了。
而且你那时候在部落客的时候还出书，所以你也可以再加上一个作家头衔。
对对对对。我21岁就没有再去上过班，我就自己创业了。对，我离开以前早期啊，更早期在学生时候，我在何家人打工。对，那何家人就是那时候我是复兴美工的，毕业之后我就进入职场，然后我就一路上开始做广告公司，然后2008年广告公司那时候金融海啸嘛，对，然后又广告公司不好接案的，因为很多业主都到中国大陆去那边发案子，所以台湾的广告公司就不是那么好。那时候就转战做，刚好99100年，哎，台湾就是那个百年结婚潮，然后就看到就哇，那如果能够每天都拍婚纱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对，然后就投入了婚纱业这样，然后后来就接着又转战做 YouTube 等等之类的。
可是婚纱业应该不好经营吧，因为感觉好像，因为我看到像之前中山北路有那个
婚
纱
业
一条街。
对，那时候其实工作室刚兴起，就我们这一波带起来的。然后那时候婚纱街其实对我们工作室蛮牙痒痒的，因为你知道吗，婚纱，哎，大家有拍过婚纱的经验吗？两位
sorry 还没有，
还没
我有了，我简单拍。
难怪我们婚纱业真的会没落，你看，就是有人没办法，就是不婚，你知道吗？
相当糟糕。
对对对对，其实那时候就做婚纱业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尤其是那时候是工作室，当然你有相机就可以，但是你要有礼服嘛。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多资金可以投入在礼服上面。对，那时候工作室的兴起是那时候大家新娘子都会觉得说，哎，我可以自己去找礼服啊，找摄影师啊，等等等等之类的，然后就自己自助婚纱，哎，就这样子做起来了。Oh. 对，然后那时候其实那时候那个年代是流行日系风啊，或者是美式风，上山下海，有没有？去海边拍啊，去山上拍啊，或是牵着一匹马啊，在沙滩上，那种风格我都觉得太累了。而且我本人很怕晒太阳，对，那我觉得拍婚纱应该要美美的、优雅的，不要晒太阳，不要风吹雨打，就算台风天都可以拍，所以我就创了韩风婚纱。所以当时韩风婚纱我是第一个拍的，然后业界同行都很不看好，就觉得那时候我不晓得大家好像还没有喜欢韩国，在那个时候10年前的时候，
那时候日剧比较兴盛，
对，日剧啊，那等等之类的。可是后来在韩剧慢慢引入的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有看到这个商机，因为我觉得韩风其实很漂亮很优雅。对，那如果我们台湾能够做韩风婚纱，我觉得也就不用要去晒太阳啊，或是风吹雨打，所以我觉得这样做婚纱应该会轻松一点。我这个人很懒惰，我做任何行业都是为了让我自己轻松舒服，所以我就会创造这个东西。你看上班是不是很辛苦，我没办法接受上班，我没办法一天8小时去听老板的话，然后要我干嘛干嘛干嘛，然后一个月只给我一点点薪水，可能我一天做一下就有的收入，我没办法接受一个月那么辛苦，要只能赚这么一点钱，所以我常常就是觉得我要创造一个东西，然后是翻倍的收入，所以我常常都在想我到底要做什么。
所以你是一个很喜欢赚钱的人，是这样意思吗？因为看你刚刚的叙述，其实你很多的评估方法是用收入，
对，还有兴趣
啊，兴趣其实很重要。
对，我做的东西一定是我有热情的。
对
对，那我觉得这点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很多事情，很多人都觉得说，哎，怎样才能够赚到钱？怎样？我觉得你先把钱先放在后面。
哦，真的啊？
对，你要有那个兴趣跟热情，你才可以把它做到最好。你当你做到最好的时候，自然
来
钱就会来了，
钱就会来，
而且自然来你就会变成业界独一无二的。 然后那个价位就会高一点点。
没错没错，是这样，没有错。
对对对，所以我当时做婚纱，我也是先做独一无二嘛，韩风婚纱。
对。
然后其实小小的工作室就爆满了，挤满了，预约排满。我真的我没有想到我做婚纱可以，嗯，那时候真的还蛮风光的，我只能这样讲。
那你现在主业是什么 ？Right now？
现在是做系统柜，
嗯，
啊，系统柜比较笼统一点，因为主要是说系统柜其实就大家会觉得就是一般像我可以讲嘛，比如说欧德家居啊，哈，所以一些品牌的系统柜可能就是比较制式化，或是它会比较昂贵一点点。但是针对我现在的客群，我设定的是，小资族，你刚买房，可是你房贷缴了很多钱，但你要住进去总是要装潢嘛，那装潢又动辄一两百万，那我们可以用比较节省的预算，又可以住得舒服，又可以美观，那又加上现在很多人喜欢养猫咪，对，我可以设计你跟猫咪一起生活的住宅，量身打造，那用系统柜的方式。
你现在大部分接的客人都一定有养宠物吗？十个客人里面大概多少人有宠物？
八成八九成有。
哇靠，
嗯，
因为我本身养猫养了20年。
我也是。
对，那我早期经营乔安朵猫猫，
哦，
那也出了一本书叫乔安朵猫猫，所以这群粉丝就跟着我蛮久的，甚至于有些人哦，大学时代看我的部落格，到了30岁要结婚了，跑来找我拍婚纱，变成粉丝见面会。
哦，这个酷，这个
对对对，他是带着他的猫咪来找我拍婚纱，因为我很了解猫，我可以拍到他跟猫咪互动的瞬间，所以那时候我们很多客人是带着他们的猫咪来拍婚纱，所以我觉得养猫的族群真的是蛮久的哦。然后这群客户，你看哦，30岁那年他们结婚，对不对？跟着我一起成长，到现在他们也40岁了，也买房了。他们就说啊，乔安你在做系统柜，那你来帮我布置家里，帮我设计家里。
欸，我懂了，小虾，他是一个就是 KOL， 然后有粉丝，他在做粉丝一条龙经济，对不对？从结婚嘛，
对，从粉丝年轻一直到那个
从书嘛，对不对？然后见面会嘛，
对，
然后再结婚婚纱嘛，
对，
然后最后买了房子，然后做系统柜嘛，
嗯，对，
就是直接把那个，
而且
啊，你什么时候帮我们开团？
哦，来啊，
哦，好，是不是？
对对对，
我先讲一些屁话哦。
嗯，
你最早那个乔安朵猫猫，你是放在无名还是皮克？
一开始是雅虎，你看我多早之前
就玩。哇靠！
而且我都排名第一二名，欸，都在首页的那一个。
哇靠！
对，然后雅虎，后来无名，
欸，
后来匹克来找我，
嗯，
就是因为去匹克来找我才间接认识。
我是在匹克看到的，
对，
而且那时候他们出了一系列的叫做女力摄影师
对
的部落客。
哦，
对，因为那时候你们知道侯彤吗？
哦，我知道。
哎，然后我们有一批女摄影师发起要去把侯彤给建立起来嘛，因为那边很多猫咪啊，
嗯，
然后就大家揪一揪去拍摄，所以我们那时候常常去野外拍野猫。
哦，
对，甚至于我还跑到冲绳去拍野猫，那时候很疯狂，那时候年轻啊，相机背了就出国了。
哦，懂。
对对对，嗯，
好，那这个是一个真的是蛮酷的一个职涯行程。
嗯，
那请教一下，看起来你是我们刚刚最后结论是你是。就是粉丝经济把你粉丝可能上万人几万人几十万人然后就服务他们嘛，你就当服务他们的那个，但是是什么样的契机你去转换这个，比如说一开始你最早，然后后来我看跟小家我聊你还有甜点教学，然后你还有 YouTuber 就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旅程呢？
好，其实在婚纱业结束，哎，其实我先描述一下啦，其实那时候做婚纱真的还蛮辛苦的，那除了每天这样子拍照以外，嗯，因为婚纱结束之后在疫情这3年休更了嘛，就觉得让自己休息一下，休息3年，因为我顾店顾了10年了，我说真的我每天都没有假日，每天都要在工作室等客人啦，因为我们都是做假日客人的生意这样，那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然后休息时间就在想说那接下来要做什么，可是摄影真的是做很久，因为我的本业就是摄影嘛，还有广告设计，然后就觉得说那我继续延伸摄影好了，那原本是拍平面摄影，那把它延伸成动态，
嗯，
因为我发现疫情期间大家都关在家里， YouTube 好好看哦，上面什么东西都有，那于是我就来拍 YouTube。 在那个时候呢，刚好认识的一个男朋友，他是做甜点的，那我就觉得说哇他会做甜点好特别哦，那我们就来拍吧，所以我们假日都在拍甜点，他做我拍，
然后我要补充一下，
对，
他假日做甜点，然后他拍，然后呢礼拜一就会送到我们公司来，
对，然后就来个小虾子。
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在乐屋的时候，我们礼拜一礼拜二都在消化他们周末做的蛋糕，
很幸福耶、欸、小虾
很不错耶、欸、
对啊
对啊，
然后大家就开始甜点就开始吃起来，所以那时候就本来已经减肥减下来之后又圆润回来了。
哦，找一个现在找个理由，就是说都是他，
都是他，都是他，都是生意甜点害的。然后其实那时候做 YouTube 是还蛮开心的，因为我还蛮喜欢视觉的东西。然后他在做甜点的时候，我就觉得在旁边拍，然后再剪辑，就这样让我学会了剪辑。然后也没有想到说，就有客人来找我拍影片，接着我就做工商影片了。比如说有些公司想要拍形象影片啊，有没有就去帮他们公司做形象影片等等等等。嗯，就这样做了3年，然后直到最近。我又觉得 YouTube 又没人要看了，大家又走短影音了，有没有短影音？而且现在手机拍超方便，画质超好，所以客户也不见得会找我们这种专业摄影师去拍，因为我们的价码会高一点。对，毕竟嘛，我们是拿专业像摄影机出去的，所以我就发现这个市场好像又有一点点辛苦了。我没办法做那么久，又加上我最近右手受伤，不是受伤，就是有点职业病，这个关节很痛。那我就想啊，差不多了，因为拿相机拿了10几年了，我觉得关节也差不多了，我是应该要去做一些能够比较用脑袋或是用我的创意去做的事情。那刚好我认识现在新的对象，好好，那个甜点师就好过了，对。然后我现在认识新的对象呢，他是做室内设计的，然后就我们两个就聊得很来，然后他现 在做营造业，所以他那时候早期他们在做室内设计的时候，他们就在做系统柜，可是他们的系统柜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筛呼嘛，对不对？你要做什么我帮你做，或是亲朋好友介绍，所以他们就是靠这样子接到案子，可是也没有那么的积极，我只能这样讲。可是我就刚想说，系统柜好像是可以把它整合起来做点什么事情。于是乎在这半年我就在思考怎么样去把系统柜整合起来，做一些特别创意的方式，然后重新来回归一下市场。又加上最近的房市这么热，我好多朋友在3年前都买了预售屋，最近都在交屋了，然后呢大家又在聊装修啊等等之类。那我自己最近也刚搬家刚装潢完，所以我最近也对那个装修的议题还蛮有兴趣的。于是乎呢，我就把家里也是用了系统柜自己设计，然后呢我去年猫咪走掉了嘛，那我今年又养了一只新的小猫，然后就给它设计它的猫屋，然后融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真的是挺了不起的
听起来都很合情合理，对不对？
对，但是看感觉起来是经由不好意思啊，经由对象然后转职
也不错啊，
这个刺激，这个刺激。
所以我喜欢认识有才华的人
哦。那小虾这个你有可以跟他多多交流，
嗯，
就是我们可以学可能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最近认识很多朋友，他们都在做软装跟系统柜，但是你的确是我们刚聊天嘛，就是录音前聊天，你又把宠物的这个需求放进家里面。
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做生意哈，有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其实就是满足你的客户的深度需求啦。
嗯，
因为大家都在做软装，我有很多学弟都在做软装，或是室内设计，
对，
或是系统柜这种东西。但我觉得宠物的需求可能是大部分他们不会想到的。
但也要看他们有没有在养宠物啦。
就是啊，因为他如果本身不是，他没有办法这样做。那我们刚刚已经有问到了嘛，他有10组客人，有8组有养宠物的，所以猫比较多还是狗比较多？猫比较多，
猫咪居多。
对，不过应该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形象，
对，
或者就粉丝就是你猫比较多，所以你吸引的粉丝跟客人会比较多这种。
对对对。
但你有查过全台湾现在猫口跟狗口跟人口的差异吗？
你说狗跟猫的比例吗？
还有人，
人，
对，就是我前阵子好像有看到一个，就是好像猫的数量已经，第一个是猫的数量大于狗，然后第二个是宠物的数量好像已经大于
小孩。
对，
对啊，真的。我讲一个例子哦，我在疫情前我去参加过婚纱展，
对，
好，然后呢，你知道来的成交数多少？给你们猜。
成交数哦，你是几天？
一天而已。
成交是说你接到这个婚纱订单，
对，
3张
零，
我靠，
还是我自己call客的嘞。他打电话说：“你们工作室怎么没人？”我说：“我们在婚纱展。”然后说：“那我要拍婚，就是之前的客户啦。”然后跑来这边找我们签约，就这样。 然后那场婚纱展我场地啊攻读生等等等我花了很蛮多钱的，结果我们那天成交零。然后那件事情那个是五年前的事情，然后疫情前又再过前两年那件事情，我就已经体悟到婚纱业已经没办法做了。第一个大家已经不婚，再来就是少子化 OK， 那这是一定会萎缩的事情嘛。那你说宠物好，接下来 我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宠物展，还有在疫情期间的烘焙展，
嗯，
你知道烘焙业也是翻倍耶，你知道吗？
哇靠，这是很惊人的事情。
而且回到烘焙业好了，一点点讲一下烘焙业，那时候其实蛮多人在居家创业，有没有？已经不是做那种大型的那种甜点啦，就是什么面包店，大家已经不在外面开店，反而是很多人在家里自行创业，然后就自己销量慢慢的小低单，他们其实那个业绩也不错，也比上班族好。我有问过一些甜点师，他们说一个月也可以赚到7万块，
好惊人哦。
对啊，因为甜点他们食材用的好，所以他们单价拉得高，又很精致，所以他们都是自己做宅配甜点。对，所以那时候甜点业其实业绩非常好，所以那时候我才做甜点的 YouTuber 嘛，因为很多人观看。
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宠物，那你去看宠物展，今年也是很盛大。
宠物展是这几年都会很大。
对对 对，然后现在猫咪，我觉得猫跟狗应该比例是差不多，可是猫咪养的人越来越多。我的朋友哦，没有养猫的人现在都渐渐的养猫，因为他们觉得猫咪还蛮不用去特别的照料。你下了班之后也不用去遛它嘛，他给他一个猫砂盆，他就自己好好的这样。所以我觉得养猫的市场真的是比例上，我觉得比狗还要多。啊，小孩更不用讲了。嗯，
我刚刚瞬间 Google 了一下，我们先讲2011年好了，2011年那年的新生儿人数是13万多，将近14万。
2011年是2022，
对，
好，
好，然后呢，那一个年度有登记的宠物量已经有达到222万，然后其中140万是狗，然后82万是猫。
哦，所以狗还大于猫。
嗯，狗还大于猫。不过
是因为有登记啊。
对，有登记。
因为狗会出去跑啊，跑了可能会
要有晶片
嘛。
对对对。
但猫没有啊，我养那么多猫，我从来没有出去跑过。
嗯，
也不行。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猫的数量很有可能是这样子2到3倍。
所以你看那个宠物的数量已经是新生儿的。就是
十倍
多了，
加上没有登记的，
没有登记的，可能
你今年走了那5只猫，你有登记吗？
没有哎、
欸。对啊，我家所有的都没登记过。
我养20年，我没有登记过。
对对对，所以这个量体，所以猫量体很有可能是本来的2到3倍、
哦。
好，这一集我们先还没有讲到它到底有多惨哦。
哦。
我们先来问，我们先来问一个比较心里面的问题。
对。
不然我们下，不然还没有办法跨到下一集。
好。
来。听说你去年走了5只猫、啊、
对，
哇、
wow、哎、欸，没有，就是陆续啦，好，他只是去年一口气走了3只、
wow、
那3兄弟一起走了，
一起，
没有，我觉得他们好像有点灵性哎、欸，因为那3只是同时养的、
oh、
算同岁好了、
okay、
然后他们小时候玩在一起、然后第一只走了，接着第二只，然后接着第3只，这样
是慢性病吗？
没有，自然死亡，都老了，
那总是会有一个，比如说心脏不好啦还是什么之类的。
哦，有一只比较胖啦，心脏不好，然后另外一只是老了， 就是有点变瘦啊，忧郁症，吃不太下，牙齿也不太好了，然后还有一只是脸上长了一个瘤，一瞬间哦，他瞬间脸就肿起来了，我赶快带去看医生，医生说那个没有办法开刀，没办法治，我说那怎么办，他说他大概4天后就会破掉，你就要心理准备，我说什么准备，他说他会很痛苦，你要不要让他安乐，我说哈，哇，这个我真的是，我真的没办法，我一直跟我朋友说我真的没办法，对，我真的没办法，然后后来我把这件事情 po 在脸书上，我有一个国小同学私下私讯我说你还是让他安乐，我说为什么，这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做这种决定，我真的没办法，19年的猫咪了，他说他们家猫也是，可是他那只猫撑了3个月，他说真的太痛苦了，人痛苦以外猫咪也痛苦，他说你会看那个猫咪脸都溃烂，然后他要喂食嘛，那个灌那个食道啊什么东西的，然后他也舍不得走，猫咪其实很任性，就是生命力很强，他舍不得离开你，他就忍痛，可是他说拖到最后还是安乐3个月，然后他就说你的猫这样子你就尽速，你就跟他讲，然后让他好好走，对，然后难过死，我现在讲都想要哭。
来，你因为我知道你前面有离过婚，
是
你有孩子吗？
哦，我没有孩子。
您 结婚多久然后离婚？
啊，我那时候很年轻就结婚了，我24岁就结婚了，嗯，对，
然后多就是结婚多久，然后离婚？
8年毕业。
哎呀，你中间没有想要生小孩？
没有哎、欸，因为那时候的先生不想。
哦，那就是其实好，我问这个问题是说，我是想要问，孩子跟养宠物这个，你当你自己心里面的差别，就是他不想嘛，那你自己有没有想过？还是因为你照顾了很多动物，像我们刚刚聊，你养猫就养二十年，我也养二十年，那这个不是一个要想要，我觉得是吸收各种不同人的想法，因为其实在现在哦，不只是。就有的时候我在 YouTube 上面看，不管是别的国家了哈，比如说香港、澳门、马来西亚、中国，都会有一些访问我们这个世代的
不生小孩的那个
哦，你结不结婚？你生不生小孩？像前一阵子我看 D 卡也有在问路人，
有我有看，
对对对，那就是我觉得是想要吸收大家不一样的想法，因为那个时候很年轻，那时候可能还没有这么严重，包含通膨对生活的压力啊，房价对生活的压力，那时候你虽然你的先生不想，那你自己呢？
那时候很年轻，那时候其实我不知道，我可能我是属于比较喜欢工作型的吧。哦，我结婚之后就一直很认真的工作，因为那时候要缴房贷，我那时候24岁我就买了一间房子，那时候房子好便宜哦，
宜
现在真的买不起了啦，那时候一平才16万，我买在新庄富都新，你看看我都有眼见了，
16万哦，
对啊，
现在在吗？
不在，后来离婚卖掉了，
哎呀
呀，
可惜啊，现在都不知道多少。
小虾，你知道我买你家对面那个时候是2006，就是 Beyond 楼上，那个2006年买2005年底，你知道平多少？
当时吗？
对，你猜多少？
当时一瓶
26
吧，
27。
然后你知道那个美丽永安，就是永安市场站楼上那个，我买的时候25.2，好像在88吧。
对啊，
我那天看到88，
综合88耶，
对，妈呀，
没有，他们的门牌是永和，会硬是比综合的门牌再多10万哦。
对，妈
呀，好，回到那个好啊，那个时候呢，因为还年轻，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反正还年轻嘛，反正就在想要多玩一下，那我就我很多精力想要用在工作上，因为那时候我在做的广告是 PNG 家品。早期我在帮 PNG 做飞楼跟沙宣，所以我们每天都我每天都会加班到很晚才回家，那时候体力真好，对，也是对，所以我那时候很喜欢工作，我一直来都还蛮喜欢工作的。对，那生小孩这件事情，第一个我觉得还蛮可怕的。
你用可怕来形容，
我跟你讲如果在座如果你有生过小孩的，你千万不要跟还没有生过小孩的人讲你那个生产过程的过程。我那时候在公司，我19岁在打工的时候，我同事就有生小孩嘛，然后回来之后，他坐月子回来之后就跟我们分享说啊，那个过程巨细靡遗的讲到我就觉得，好可怕，我的妈呀，原来生小孩要经历过这么多可怕的事情，所以我在心中我就真的蛮害怕，我蛮怕痛的，就是打针啊、开刀啊什么的我都很怕，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好啊，反正先生不想那就算了 啊就这样赖皮到最后32岁那一年我就离婚了。这过程当中不是说因为没有小孩而离婚，而是觉得说两个人价值观不同。对，第一个就是那时候我觉得我还有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我还想开店，我那时候就想要开婚纱店，可是呢那时候的先生会觉得，天哪，万一你开失败负债怎么办？我说那你怎么没有想过是我赚钱怎么办？
所以那个你那个先生是抱歉我这样问哦，因为我最近有很多体悟，
对，
是负面思考的人吗？
他会觉得很多东西是不可能，对
哦，
他们比较保守。
那我觉得也不是，虽然说保守不是不好，但我觉得悲观看，我自己最近会想要远离这样的人。
对，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天啊，因为我们还年轻，然后当然他也是我第一个男朋友，然后就结婚了，然后我就觉得天啊，这样子好像我们一直以来会有这样方面的磨合，因为当我想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啊，不要啦，那个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或者是我那时候对摄影超有兴趣的，我说我要去冲绳拍猫咪，他说不要啦，然后怎样、哦、我不管我就飞了。对，然后呢我去拍猫咪，我超酷的，我当时就做预购，我就跟网友说我要去冲绳拍猫咪咯，回来我会做猫咪阅历哦，有没有人要预购啊，然后啪就好多人把钱汇进来了，我当时就在玩那个募资了你知道吗，就把钱汇进来了，然后呢旅费也有了，印刷费也有了，然后我拍完回来的做照片我就把它做成月历笔记本，然后就贩售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已经在做这件事情，可是对他而言不可思议，他觉得你怎么不好好上班，一天到晚搞这些有的没的啊。后来我又出了那个猫咪马克杯跟猫碗，我自己去英哥烧那个淘，那时候还没有淘宝，我自己去英哥开发那个商品回来卖，所以家里囤了500个猫碗、500个马克杯，然后我晚上在那边包货、在那边出货这样，而且好好玩哦，我就很喜欢做这些事情。可对他而言，他觉得、你每天在弄这些，
那各位听众，我跟你讲，刚刚小虾在我旁边看到我，因为我是用一种非常傻眼或是白眼的方式，然后再看小虾，我说：“哇靠，这女人做到去英哥开模开猫碗了。”
对，
我张真的是有点傻眼，你知道吗？
欸，那个猫碗到现在我自己还有库存两个，其他都卖光了。
哦，给我一个。
你要吗？
我可以给你买一个。对对对，
可是用过的耶。
哦，用过，用过算了，可能会有别猫的味道。对，嗯，主要是你知道，刚刚他讲这一段的时候，他夸张热情的，你知道吗？然后我也可以想象到他在家里，然后被他前夫然后泼冷水的感觉。